有一位太太，要不然就是先生，其中有一位学佛，然后他说他要出，有一个说要出家了，而且很坚决的要出家了。他们有时候也会跑来问我，这老师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他跑去要去出家了，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跟他讲，我说你赶快来听《华严经》吧，《华严经》告诉你染净不二，是不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呢，两个人就去出家很好啊。小孩子念国民小学还最需要你，还有的六月幼稚园，你去出家了，你是净，净里头有更多的染，看起来是净的，其实是大染缸。你去了以后，你造了很多的问题在那里。当然了，也不尽得是如此的。像谭虚大师，他是四十几岁他才出家的，但是四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子就很大了，他把他们都安顿好了他才出家的。以前的人结婚的也都比较早，没有问题。你不能够说我把他丢了，把小孩子丢给让他去变成龙溜连，在社会上做这种做一些变成青不良青少年，影响很多的人的人家的生活，你那个算是染是净？所以染净是不二的，染中有净，可是你要注意净中也有染。别以为我放下来以后我就已经净了，净了就没有，不，净里头有净的染。怎么染？在那个地方大家出家了，出家众里头不知疼惜六合净的原则，彼此之间没有好好的守啊，这个佛门的这个仪轨，这些东西净里头有染，会把它全部都染掉。所以我们知道的，佛在世的时候，这是很匹配的一种现象。这个佛呢，那么代表着净，代表了出家，代表了出世间法。可是他在讲世间法，可是维摩诘居士呢，他代表着世间法，可是他就在讲出世间法。你看，所以染净是不二的。你去把佛说维摩诘所说经，佛说维摩诘经，你把它找出来，你看看，他所讲的有很多都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染净是不二的。那么大愿精进力业神呢，他给善财童子解释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告诉你要教化众生念生善根解脱门，这些善根呢，其实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生净，在你的心日常的心中去产生智慧，在你平常的一个修为中去真正去开悟，那这就是大愿精进力业神他所提出来的，告诉善财你要善智好好去复制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法门。我们第三十八大愿精进力业神谈完了，大愿精进力业神呢又告诉善财童子，你再下去你还是可以啊，我只是会这样的一个解脱门，你应该再去找啊。那么蓝毗尼灵神，这次不是业神了，到第九地的时候变成灵神。灵神在我们佛经里头，灵神啊，一个是代表山林的那个灵神，一个灵神呢，灵呢也代表智慧。所以你看看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讲观树想，那个树呢啊也是智慧，七重寒树的树呢，其实呢也是七觉知的智慧，也是七觉知的智慧。所以它树呢有智慧的意思。那么蓝毗尼灵神呢，它是我们十地里头的善慧地的，他受的是什么？是自在受身解脱门， 什么叫自在受身呢？这个自在受身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什么叫自在受身？我是一个工人，我受身现在是一个工人，但是我能自在的当一个工人。我是一个七姐妹，这七姐妹每一个人借出去，有的人当医，有的人是医，嫁给医生，有的人嫁给这个工程师，有的人嫁给政治人物，这一家都很强，但是只有一个嫁给乞丐王波川，是不是？王波川他们姐妹是不是七个？我不晓得了，我没有去考证啊。但是这个人现在呢，他能够啊，很安于他自己是一个乞丐婆，他安于自己是一个乞丐婆，这个叫自在受身。所以呢，当你是佛的时候，你可以到地狱去受生。释迦牟尼佛是到了娑婆世界的人间来受生的，所以你再下去看第四十一摩耶夫人这一关的这一位，这个摩耶夫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等到他讲摩耶夫人的时候呢，那摩耶夫人的法门是什么？是大愿智幻解脱门。他呢，在生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从右胁这边出来的，在那个地方他发觉，他发现了一切众生都可以从我身上受身，而我也可以受身一切。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摩耶夫人，他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地藏菩萨要到地狱去的时候，他要到地狱受身。他在地狱受生，但却不是地狱的众生，他是自在受生解脱门。所以我们呢，能够很自在的接纳自己就是一个无壳瓜牛，我这个无壳瓜牛这几个字就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不可见，好像羞于见人的这问题了。我的功课不好，我好几科不及格，我对于我学这些东西我不能够学得很好，但是我知道我很认真，我很认份，我学一些帮忙做家里的事情，我去学一技之长，我去学美容，跟人家理发，我很认真。人家问你，你到底是你的小孩子或者你自己，你到底你的成绩是好还是不好呢？你会说，哎呀，我实在很惭愧，我的成绩都很不好。那是你不自在受身。一个自在受身的人呢，他觉得我成绩不好有什么好见不得人的事情呢？我只有国民小学毕业有什么好觉得自己好像觉得惭愧的事情呢？我自在受身，我就是国民小学毕业，我就是不会这些东西，你们这些什么数学化学这些我都那个我弄不来，但有一样事情我弄得来，什么？你们家洗水塔的时候我洗得最好，我专门帮人家洗水塔，而且我洗得很干净，让他们觉得很卫生，这是从这个地方布施，是不是？从这个地方慈悲喜舍，就从这个地方。那么你看到的是他自在受身，也在这个地方他成就了他自己修行的这个整个智慧，他在这里成就。那么南毗尼林神呢，他所教的就是教这个自在受身这个法门。你愿意不愿意做自在受身修行自在受身这个法门呢？你看，你在一个办公室里头，同一起考进来，有的人已经当科长了，有的人还是当科员。那个不自在受身的那个科员，每天在后头骂那个哈跟他同一起进来的那个科长，数说人家啊的坏话， 说人家也哪里不对，然后讲一些酸溜溜的话。你说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活该要当一个一直都升不上去的那个人呢？因为他没有智慧，他不知道自在受生。但是他如果一开始回过头来自在受生，我当一个科员很自在，我跟这个科长还是一样很自在，我当然听他领导，我什么事情变得很自在回来，你说什么事情对有道理，我回来考考怎么做，再下去副科长就要请他了。而且这个科长调换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人飞起来当科长不行，为什么？自在受生的缘故啊。所以人的心理上的问题是在不自在受生而产生的。我在这里要讲一个啊，这个给你做参考。有一位妈妈啊，她呢，这不是一位，就好多位妈妈发生这样子的问题。她想生一位男生，但是没有生到一位男生。可是等到生下来是一个女生的时候，她开始生病，妈妈生病，病得很惨啊，她病的都是心理的毛病啊。通常这种情形所发生的有几种现象，一种现象是她开始有了这种怪的脾气，情绪上的不稳，这是比较轻微的。有一种是它会产生一种忧郁，就长期的变成一种忧郁。第三种是莫名其妙的变成迫害，被迫害的妄想。他觉得起先是觉得说先生可能会丢掉他，他的婆婆可能不要他，然后到最后他感觉到好像随时有人要害他啊，他就发生这些问题出来。你知道这些问题到最后总归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自在受生的问题。你生一个男的跟生一个女的有什么不同？生一个男的里头也有很好的，也有土匪；生女的里头啊，也有很娴熟的，一样有这个一些不娴熟的。问题是你要接纳他，而接纳的本身就是自在受生。一自在受生的时候，这个孩子即使他带着一部分的业障来的，因为你的自在受生，你影响了他。这是我们刚刚讲过，这就是因果不二，果中有因，因中有果，你又倒回去又影响他。所以他自在受生这个法门啊，是很重要的。我们以为自在受生就是说好像觉得他不来哈，逆来顺受哈，不是哦。自在受生不能够解释成逆来顺受啊，自在受生就是如来法，就是如来法。生出是一个女生，如所从来，我是修菩萨道的，我就是接纳他如所从来啊。男女这个东西也究竟归本质，最后总是到最后还是两个人结婚，是不是？结婚完了生小孩，生完了以后还是老，老了以后还是死，是不是？所以他最后呢，他看出这一点出来，他能看出这一点如所从来、无所从来的本质，所以他自在受生。在南毗尼林神里给善财童子的启发里头，其实他讲的自在受生呢，讲什么呢？他是讲就十个波罗蜜当着自在受生，布施能使人自在受生，持戒能使人自在受生，忍辱能使人自在受生，精进能使人自在受生，禅定能使人自在受生，智慧能使人自在受生。 愿啊、力啊，都使人自在受身，方便令人自在受身，究竟智使人自在受身。他这十个波罗蜜就是华严经修行的最共同的基本的东西。他说要修这十个波罗蜜，能够使自己自在受身。你看布施能够使人自在受身吗？一定的。你愿意去布施的时候，你真的去布施完了以后，你隔一段时间你就会发觉，你反而会去关心别人，而且你会去关心别人，你会关心各种不同的人，你会发现回来以后觉得自己很能接受自己，会发现自己很能接受自己，慢慢的也会觉得自己很能够接受自己家里的人，一定会这样。你布施就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布施的最大功德并不是布施比弄个赛钱箱啊，那个庙里头啊弄个赛钱箱是比赛看钱谁放的多，叫赛钱箱，怕谁想出来的，真是聪明啊，赛钱箱。那布施不是要赛钱的，布施是你要长期的，你要培养这种布施的这种能力，你慢慢的就会培养很好的同理心，跟别人很好的同理心，因为你能同理以后，你回过头来就能够自在受身，会接受自己，会慢慢的觉得我那那么明白，我这样子也不错，是不是？你会自在受身。你说持戒会不会自在受身？会的，因为你自己知道这几个戒律，戒律就是我在修菩萨道上所应该坚持的几个生活的纪律。我有了这几个纪律，我不去犯这个纪律，那么我自然而然的我会觉得我越来越自在，那叫自在受身。他可以自在受身。你说禅定会不会呢？当然会，会自在受身。因为你禅定的时候，你不会被种种的引诱牵着鼻子走，所以你会自在。你在禅定的时候，你不会被种种的激怒把你整个心给弄乱了，所以你能够自在受身。所以宰利安拉贡，我都能够安于我自己现在目前我的自己所遭遇的状况，所以他能够接纳自己，他是自在受身。所以这十个波罗蜜呢，却是善慧地的啊，在讲自在受身的时候呢，是从十个波罗蜜开始讲起的。那么南毗尼林神呢，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又告诉了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呢，就一路的也是在往前，他告诉他，他说你可以，我也只懂得啊，那么自在受身解脱门，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去拜访那一位侍女寻波，你到那里去跟他请教吧。所以善财童子呢啊，就很虔诚的啊，结合着前面的九地的这种修行的功力，就要找侍女须婆。一样找不到侍女须婆，是天神告诉他说，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光明讲堂啊，你现在呢啊，必须啊，用你过去实地的这种功德啊，那么能够摄受在你的心，你才能够凝入光明讲堂，你就可以看到那光明讲堂。所以他发觉光明讲堂并不是有一个外在有一个光明讲堂，不是的，是用他熟地的功力以后呢，他才发现有一个光明讲堂。原来在这个光明讲堂上呢，他看到了侍女徐波坐在那个地方，而且侍女徐波周遭呢也是一样，有千万这个才女呢围绕啊，这些呢都是修同一个法门的，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来到了光明讲堂，在这光明讲堂里头，侍女徐波就告诉他，他所告诉他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 清净心。你只有用你的清净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我这里所谓的一切菩萨杂灭海解脱门。你必须要清净心。第二个，要能够与善知识学，你必须跟善知识愿力去学的时候，你才能够有各种不同的智慧啊。那么第三个呢，你必须呢能够解一切义的时候，那你才能够得一切菩萨达美海解脱门。侍女瞿波尔开始跟善财讲修行的基本法门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了解，我们在刚开始讲华严经的时候，华严我们就特别提出来，有好多的修华严的这些古德，乃至于现在的学者，每一次谈华严的时候，都会谈到叫做海印杂昧，叫华严海印杂昧。我们以前有一段时间也一直在解释十个杂昧门的时候，我们解释过华严海印杂昧。可是总一切杂昧就是华严海印杂昧。什么叫海印杂昧呢？海印杂昧的意思呢，就是你的心有如大海，能够所有的啊空间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可以摄受，都可以引向到你的心里头来。而这个鸟儿飞过，但是呢鸟儿飞过了以后，它并不留任何的痕迹，是不是？所以过去呢菜根谭有这么一段话啊，这个风来疏竹啊，风过而竹不留声啊，雁过寒潭啊，雁去而不留影啊，就是来的时候清醒的回应，去的时候它就飞过去了。风来的时候树也是会叫的，也会呱呱的叫的，但是风一过去的时候树就停了，而不是说树欲静而风不足啊，不止啊，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想，如果一个人他遭受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好像一股黑风吹过来了，这个黑风吹过了以后，就好像一只鸟从我的身，从这个海印杂面里头飞过去了，他在这个海印上从这里开始到这里的时候呢，这段时间是在他的当下里头，他会用有法的有去回应他，是不是？他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回应他？这是海印清清楚楚的觉照，清清楚楚的去做纵横的回应，那是在这一段时间。可是一过去了以后呢，他就会放下来，他就放下来。如果我们这张纸啊，是写过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涂掉，这张纸只能用一次。那么如果我们电脑的磁片用过了以后，我们要 cancel 掉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 cancel 掉，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呢，就像没有办法涂掉的一张纸是一样的，它就不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做使用。如果这个电脑只能够用一张磁片，用完了这个电脑就不能换了，那这个电脑就不叫做空，是不是？所以这一张来的是用这一张在处理，另外一张磁片进来用这张磁片在我们在这里储存，我们以及处理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知道这个心是空的，也就是心是空的时候才能够包容万有，是不是？所以心空才能极地，心不空就没有办法极地，是不是？所以十方同聚会嘛，是不是？都是在这个就那么在这里呢所谈的呢是什么？就是心空极地归的事情嘛。啊，那么这个所以海印杂昧呢，这里是讲说一切菩萨杂昧海解脱门呢，其实在这个地方所指的，就是指已经到了实地圆满了。那么侍女瞿波呢，他要给这个 善财童子所讲的，已经到第十地的法云地，他已经告诉他，你现在已经开始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问题，也就是你结合前面的九地的力量，你已经开始可以注意的，可以面对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海印沙妹的问题，就是沙妹海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你过来了，他能处理，你过去了，他就能放下。你想想看嘛，如果你的脑子到了晚上回家以后，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脑子不能放下来，你还是有那么多烦恼的事情，尤其是有一些打击人的事情是放不下的，那个直得很厉害，你说那天晚上你会睡得好吗？你会觉得很舒服吗？那只是睡眠。如果我们一整天里头有过去的我们的经验里头不愉快的事情老放在心上，我们不肯放下，那么你能够很清醒的去觉察周边的事情吗？我烦恼都烦恼死啊，哦，那我可能清楚的思考，你没有办法清楚的思考啊。那好，那、啊、你为什么要烦恼死呢？那些事情是不是你今天的事情呢？啊、哦，没有，这些事情都是过去的，但是那些过去的事情却让我一直到现在，我永远也放不下心来，我永远也不会把它忘掉，因为我恨他，好吧？那活该，那你就。你既然不愿意放下，那你就抱住他吧，抱住他你就没有用，你这个东西就不能够清醒的思考，你就没有办法产生海印沙妹，就是一切菩萨沙妹海解脱门，你没有办法了。那么所以他告诉你，你得学清净，你得学接近一切善知识，你得在这个地方解一切义，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你才能够真正进入了那个哦、法云地里头来。所以你看清楚的是、哦、善慧地、哦、从不动地到善慧地到法云地，那个不动地的地方呢，是指因果不二，人法不二，世诸世间法不二，染净不二，它是讲不二的。可是南毗尼林神呢，它却是一个讲回过头来在九地的时候去总和十个波罗蜜的问题啊，就是六个波罗蜜，前面那六个波罗蜜，后面呢方便啊、愿力啊、智慧，是不是？那么这个呢结合原来的六个波罗蜜，那就是十个波罗蜜。那么到了第四十啊，十地行满的时候，那么这个四女渠婆呢却告诉善财，你在这个地方要总和九地的力量，你所看到的是这个平静的这颗心，这颗平静的这颗心像海印沙妹一样。善财呢受到很大的感动，所以就问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是怎么完成的，你这个修行是怎么学的，你那个因缘是什么？他才告诉他说，过去啊，在这个所谓的安稳，有一个安稳的那个国度里头，那个时候呢，那么有自在王要成佛，而这个自在王的王子也要成佛，相继成佛。而我当时看到王的王子，我跟我的母亲讲，我是多么的爱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当时把我的东西全部都布施给他。所以你看到这个李长者在他的华严经的论里头，他怎么做这件事情呢？他说这件事情呢，在第十地里头就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不善法而摄善法，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动机并不是那么善，但最后却归结于善，叫做以不善而摄善。初机的时候是以善法来摄不善法，到最后的时候呢，不善法会摄善法。你看这十地行满是这样子的一种殊胜。所以250劫从没有都悟到，这50劫里头成就了这十地菩萨，这是他告诉他的。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在这个李长者的这个、啊、唐朝、啊、李早伯，他的对于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论、啊、里头呢，他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特别解释这么一个观念， 他说那个时候讲安稳啊，啊，指这个安稳，四安稳啊，四天下四安稳，四安稳天下。这四安稳天下代表的四色是什么？他说四色是代表的安稳。你看，布施使人安稳，爱语使人安稳，力行使人安稳，同数使人安稳。所以这个地方又回过头来，是你的心呢、啊，无量劫以来都在你的心里头，所有的事情都因你的心。所以250劫其实在一念间，这一念间，这四个安稳的天下，在这四安稳天下要成就的时候，成就正等觉的时候，可是在安稳之中却有这一位居士，你对这一位要成就正等觉的王子起了爱然，可是这个爱然起先是不善法，后来却成正等觉。你看十弟子后头又回过头来，却由这个地方进入来讲安稳国的四摄事的问题。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呢，从这个德云比丘那个地方开始讲到今天第四女徐波为止，我们从啊实信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这里呢，实地就圆满了。所以再过去呢是这个等觉妙觉的菩萨，所以等觉妙觉的菩萨呢，那么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再下去呢要去参的呢是佛陀的他的母亲呢。你知道这个佛呢曾经上天为他母亲说法啊，那个时候呢就给他说的是说就近的法，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他上天的。那这个地方呢，他要参的摩耶夫人一定会问说，请那他是佛说法前还是佛说法后？请听下回分解吧，既不在前也不在后啊。你修行读佛经哈、啊、如果你把前跟后的东西完全隔开来的时候，你对这部经的了解就会被你的时间上的问题把你割裂，它无所谓前也无所谓后，这些剧本早就在那里存在的啊。所以佛经里头的每一位菩萨哈、啊，也只不过是戏坛上的一个主角，但他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在各个呢都在演说正等正觉的佛法。我们在底下看的人，每一个人听众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这个地方也在演这出戏，所以角色也都不同。每一个人呢也都要在这个地方自在受身，都在这里成就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份啊。所有听华严的，所有学华严的，无论啊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啊，你的学历如何，都在平等，都同样的都在这个地方得见自己的如来。这是华严呢他讲众生平等，众生成佛，讲这个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原因。因为无缘大慈指的是我们彼此非亲非故，也不因为你是哪一宗或不是哪一宗，没有那个关系，但通通都各自在那个地方完成那慈悲喜舍的佛性。那我们都是同体，都是在这个法界里头，只不过是此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当了父亲，当了母亲，当了我们职位上的经理，当了医生，当了老师，这个职位我们常常会迷失掉，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如来自性，所以好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看破它，没办法解脱，所以我们才有很多的烦恼。也正因为没有办法解脱，所以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死了以后，这个世再次受生，这个受生不是自在受生，是你因世而受生的。所以你能够了解实地地的时候很清楚了，就更能够知道解脱义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念佛的时候还是给各位讲啊，这个念佛要很专注的念。如果你有所求，共修的时候当然可以求，但是求了以后就让自己的心跟好好的贴着你的佛，让你跟他感应，那么这样子的求才是真正是念佛，也是真正的求佛啊。那么有人呢说我没有什么好求的，那么你就好好的念佛，当一个真正的清闲的闲道人哈，那这样子念佛更容易感应啊，我们念佛啊。